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今天开始，要开始讲等待了许多许多年的系列，就是研读马太福音第24-25章，通常被称为橄榄山宝训，因为这是我们的主在橄榄山上向门徒讲的道。这伟大讲道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个讲道讲述主的再来和现代这个世代的终结，还有就是他国度的建立。任何释经教师都会喜欢这段经文，我也感到激动。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中好一段时间，因为马太福音第24-25章有太多东西要研读了。讲道是由门徒的问题激发的，主给出的答案是新约的记载中对任何问题的最长答案，其中的洞见对于理解未来绝对是重要的。我们研读的时候，你们会和我一样的激动，因为是研读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奇妙真理。圣经对此说了很多，旧约先知，尤其是以赛亚、以西结、撒加利亚，新约启示录，我们对于圣经讲论的未来都挺熟悉的，其中的焦点在但以理的预言中可以找到，尤其是跟启示录做对比。马太福音第24-25章有时呢被忽略了，然而我们必须极度的重视这段经文，这是主自己的教导，关于他荣耀的再来建立天国。另一方面，这些篇章也常被误解了，有许多许多不同种类的观点和诠释，也就像圣经中的许多内容一样，它似乎不像有些人倾向认为的那么复杂。对我而言，它展开的相对简单，或许是我比较简单的看事物，但是尝试把自己放在门徒的位置，他们并非最见多识广的人嘛。正如任何一个圣经学生都必须知道的，在理解这些问题上，我们的主一定把疑点利益归于门徒。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理解马太福音第24-25章，我们可以最清晰、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而且它可以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最深远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它是我们教导过的、我们学过的事情中最令人激动的教导。但是，任何释经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你必须处理具体细节呀，你必须把框架放在一起，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一些基础功夫，就可以理解在主特定的信息中，在这伟大的宝训中，在这一场关于他再来的伟大讲道中，我们要去到哪儿。所以我们要有基础的理解，整件事看起来就会相当有意义了。 每个人都对未来感到好奇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各样的理由，我们想要看到前面的事情，我们想要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想要知道他们生命的未来会是如何呢？有些人想要知道经济的走势，就可以正确的投资了。人总是寻求理解未来还不知道的事情。有一股推力让我们呢想要理解，这不仅限于通过任何方式研读圣经的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每一个宗教都有预言家、先知、占卜者、巫医、灵媒，而未来主义者、算命的宗教领袖。所有这些人都试图跳到未来，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图画，然后呢回来报告。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理解未来来掌握现在了。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不例外，他们也想要知道未来，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啊。当时呢，他们厌倦了被逼迫，厌倦了在某个宰制性的国家底下，在每个方面他们都是高贵的民族。如今仍然是这样，人类的犹太一脉的确是民族中的高贵一脉，他们不是缺乏自主条件的民族，他们不是无法管理自己、创造自己有意义的社会、做出贡献的民族。他们真的不需要成为其他人的臣民，那却是他们一生中多数时候的经历。所以到了耶稣的世代，他们渴望看到压迫停止了。这种压迫呢，已经从圣经说的外邦人世代持续到那个时候了。他们也渴望看到弥赛亚来到，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来就会拨乱反正，他会推翻压迫者，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次在以色列建立国度，而事情会成为神应许的样子。所以他们充满了终末的期待。终末的希腊文意思是最后的事情。犹太人真的对于最后的事情啊感兴趣。他们受够了所有的困难，他们已经经历了亚述人的逼迫，把北方十个支派掳走，他们经历被掳到巴比伦，南方犹大国被掳走，他们经历被波斯统治、希腊统治，现在呢则是罗马的逼迫。哎呀，他们受够了。在他们的灵里，像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的，他们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他们寻找着有一天会再次得到自由，再次被公义的王统治。他们知道神应许给他们的国度，以及旧约中应许的这个国度繁盛的祝福。他们读旧约，他们知道旧约讲到光明、满有盼望的未来，神会设立一个国度，他们要期待一个受膏者王弥赛亚，或者用希腊文说是基督，他会来再次在地上建立大卫的统治。他们渴望这一天来到，就是当公义与和平得胜，就是耶路撒冷处于富庶和安全中，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正如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的那样，他们渴望看到那一天神应许过的国度复兴来到。 所以他们充满了对未来的盼望。他们很有兴趣地读旧约，他们会像期待的那样，高举以赛亚在第九章所说，有一位将要来，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统治作王，他会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等等。他们真的理解，也对此呢感到激动。他们一定读过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亲，另有一个像大卫，不是大卫，像大卫的王，他会在复数的时候做王，像大卫的这特别的一个，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说，圣灵的七重能力必高抹他。他们一定读到许多次了，并且看到所有都还没有来。他们一定也读过耶利米书的第23、30章，读到有一个将会来，坐在他父亲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统治，以色列再次会成为本应成为的花朵，在神的祝福下完全绽放，满有荣耀。他们一定读过撒加利亚书，因为撒加利亚说到这一点，特别在第14章。他们当然知道但以理书了，有一个末日大屠杀的应许，但是那场屠杀不会是终结，因为会有一个石头，不是人手所做的，会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他们完全意识到先知所说的预言，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心中有非常清晰的关于终末事件的图景。他们基本上从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获得旧约的教导，跟以西结书的教导放在一起呢，让这些教导呈现出终末会是如何的整幅图画。我们看到这个终末论是透过那个世代的著作而来的。如果你读基督世代那些非圣经的著作，他们会给你洞见，看到那个世代犹太人的思考，这作为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所构想世代终结会发生什么呢？他们认为人子或者基督要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他们认为审判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期待什么事件呢？我们看他们当时写的材料，那些圣经以外的书，而例如有一本以诺书、所罗门诗篇，还有摩西升天记、喜年书、以赛亚升天记、以斯拉四书、巴录启示录、以诺秘书啊，这些书，这些神谕不同的宗教书籍都不是神所写啊，作者不是神哦，他们是人所写，给出他们的宗教态度。但是这些书呢揭示了犹太人的思考。我们看到许多书都受终末事件、未来事物的主宰。如果我们读这些书，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吸引人的信念。我们看一些资料来呈现这个议题的大纲。有一个叫做舒勒的人撰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世代的犹太人历史。这个人呢没有特别的终末论观点，至少不是我们持守的观点。他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的犹太人 正相信这一点，这是最吸引人的。而他得出这个结论是从犹太人当时书写的文献。首先，舒勒说，犹太人相信在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一个可怕的患难世代，是生产的痛苦世代，正如生命即将从子宫出来之前，女人会有生产的痛苦，所以在弥赛亚的国度建立之前，国家会经受患难和痛苦。他们本来只要阅读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那正是经文所说。例如巴录二书说，荣誉要变为羞耻，力量要降卑为可比，美丽要变为丑陋，嫉妒要在那些完全不想到自己的人里面升起，盛怒要抓住和平的人，许多人要在愤怒中被挑拨伤害许多人，他们要拿起武器流人的血，最后他们要一同灭亡。所以他们期待着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荣誉和体面会被撕裂的时代，世界会充满战争，肉体上道德混乱的时代。这就是生产的痛苦会让弥赛亚来临。在另一本《以斯拉四书》说，将有地震、民族暴动、国家阴谋、领袖混乱、王子忧虑。另外又说，天上会掉下火一样的剑，光会来临，闪亮的大光射到人间，大地世界的母亲将在永恒之手中震动，海鱼和地兽、数不尽的飞翔部落、所有人的灵魂，每片海都在永恒面前颤抖，将有恐慌。他要撕开巨大的山峰，黑暗的深渊人人可见，深谷和高山将充满死尸，岩石随着血流下来，急流淹没平原。神要用战争和刀审判万民，从天上有硫磺降下来，还有连续不断的石头、雨水、冰雹，野兽经历死亡，土地将饮灭亡者的血，野兽将吞他们的肉。你会以为我正在读启示录，但是启示录那时候还没有写出来呢。他们看到了有极大混乱的未来世代，全世界的患难，他们在犹太教法典的第一部已经预见到，傲慢上升，野心暴涨，葡萄藤长出食物，但是却没有什么酒，政府变成异端，没有教导，会堂献给了淫乱，加利利被毁，加比郎成为荒凉，居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却找不到怜悯，有知识之人的智慧被人恨恶，近前的人被鄙视，真理缺席，男孩羞辱老人，儿子轻视父亲，女儿反叛母亲，媳妇反对婆婆，自己家里的人就是敌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前千禧年主义者，他们遇见了大灾难。所以在弥赛亚来之前的时间是世界混乱的时间。他们的终末论中还有第二点，就是在那混乱中会有一个先驱和报信者，宣告弥赛亚很快要来，他就像以利亚，正如弥赛亚不是大卫，但是像大卫，所以这个先驱也不是以利亚，但是像以利亚，正如王自己带着大卫的精神和能力来，甚至到一个更大的程度。这个先驱也带着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来， 甚至到一个更大的程度，所以他们预见像以利亚的人会来，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如此被施洗约翰吸引了，因为他太像以利亚了。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和他的国，那么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实现了预言。但是因为他们拒绝他，他的国被推延了，因此在王第二次再来之前还有另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人来，所以犹太人未必看到所有这些预言，但是确实看到将有一个像以利亚的人来，他会宣告弥赛亚的来临。事实上，犹太人的口头律法规定说，有所有权争议的钱和财产，或者任何不明物主的东西，都必须等到以利亚来，因为他会把一切都预备好，让每个人来迎接弥赛亚。他们看到的下一件事，就是弥赛亚的来临。首先是患难的时间，然后是报信者，接着就是弥赛亚来临，他就是王，这位伟大神圣的人物，他会来，结束现在这个世代，建立荣耀的世代国度，为神的百姓伸冤。按照舒勒所说，他们在终末论中看到的下一件事，就是国家会结成联盟，聚集起来与弥赛亚征战。例如在神谕中，我们再次读到犹太人的这个教导，万国的王会把自己抛正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招致复仇。他们毁坏大能神和最高贵的圣坛，在这座城市的圆形广场，被咒诅的王和他身边不敬虔的人会把每个人放在他的宝座上，然后神发出大能的声音，对所有这些不守纪律、脑袋空空的人说话，审判要从大能的神临到他们，所有人都要在永恒的手中灭亡。他看到万国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或者环绕着耶路撒冷，万国都聚在以色列，要与神征战。他们举起自己的神明和所有的百姓，在所有这些努力之中与神征战，神完全摧毁了他们。在以斯拉四书中说，当万国听到弥赛亚的声音，每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彼此的征战，聚集起来与他征战，所有其他的战争都会停止，每个人都会与弥赛亚征战。再一次，这就是犹太人在基督世代的信念。按照舒勒所说，这正是圣经的教导，正是我们从旧约先知和启示录获得的理解。那带我们到终末论的下一个教导，反对弥赛亚的万国将会完全毁灭。事实上，斐洛曾说，弥赛亚会上战场征战，摧毁大而人口众多的万国。以斯拉四书中说，他会因他们的不敬虔、不义和背叛而谴责他们，然后就毁灭他们。以诺书中说，那些日子中无人可以靠金或者靠银得救，无人能够逃脱，没有铁用来打仗，没有人可以有铠甲穿，没有青铜、锡或富金沙，所有事物都要从地上被消灭。换言之，弥赛亚要来毁灭所有敌对的国家， 这样他们过去用来保护自己的铠甲等等，都变得完全无用。请记住，我不是给你们当代前千禧年世代论的观点，这是看看基督世代的犹太人，他们看到患难来临，在他的先驱报信之后，弥赛亚来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与万国征战，他要彻底打败他们。他们相信之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更新，耶路撒冷会有全面的更新，这座城市会被洁净，这样它就会成为大千禧年的耶路撒冷，大国度的耶路撒冷，君王永恒大荣耀的耶路撒冷。以诺书中说，所有柱子都是新的，装饰物比第一个耶路撒冷的装饰物要更大，所以他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更新。接着就是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回来，他们要被重新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城。到今天呢，犹太人每天祷告的一部分就是说，升起一面旌旗，聚集我们被分散的人，从地的四方招聚我们。他们寻找着有一天弥赛亚会来到，打败万国，更新耶路撒冷，然后重新聚集世界各地的所有犹太人。所罗门诗篇里写道，在锡安吹起号角，召唤众圣徒，让你在耶路撒冷被听到，他的声音带来好消息，因为神已经怜悯和看望以色列。哦，耶路撒冷啊，站在高地上看你的儿女从东边西边和北方来，主聚集他们，带着神的快乐而来，从远处的岛屿神已经聚集他们，神为了他们已经把高山降为平原，山都逃跑，树木给他们遮阴，神让每棵甜美的树都为他们出现，以色列就在神荣耀的降临中经过。哦，耶路撒冷，穿上你荣耀的衣服，预备好你圣洁的袍子，因为神要永永远远为以色列说好话，让主做他已经说的，用他荣耀的名升起以色列，主的怜悯永永远远临到以色列。所以他们看到神降临，聚集所有人，把他们带回到得荣耀的耶路撒冷啊，这就是他们的梦，这就是他们在旧约先知的基础上预见的。关键就是他们对旧约先知的理解与我们一样，我们理解同样的顺序。人们说，如果你是前千禧年派，如果你相信前千禧年的观点，你相信基督要在患难的时间之后重临，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这是新的观点，这根本不是新的。这种理解旧约先知的方式，正是耶稣世代的以色列人的理解。之后呢，他们相信巴勒斯坦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要顺服于他，万国要来到耶路撒冷敬拜君王，所有岛屿和城市要说，永恒如何爱那些人，因为万物都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来，让我们都俯伏于地，祈求永恒的王，大能永恒的神，让我们进入他的圣殿，因为他是灵魂的君王。所以他们相信整个世界要降服于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敬拜那位神。最后这个终末论的最后一点是，将有一个和平良善荣耀的新世代，这个世代会持续到永远。我们看到 耶稣是在犹太人的终末论观点，他们相信还有患难、困难和麻烦，然后会有报信者宣告弥赛亚的来临，接着弥赛亚会来，地上万国会聚集与他征战，他会摧毁他们，然后他会洁净耶路撒冷，从地上聚集犹太人，建立他永恒的国度，那就是犹太人的终末论。现在请跟上他们的思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已经处于患难之中很长时间了。波斯人、希腊人，如今是罗马人，他们把罗马的压迫看为患难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回想到不久前百姓所受的苦，就是在马加比时期，叙利亚王安提奥古和希腊人亵渎神很可怕，所以他们一定想到患难已经在发生，就是如今活在罗马的压迫下，然后施洗约翰出现。你认为他们现在会怎么想呢？他像谁啊？以利亚。然后突然耶稣基督来了，他医治人，使死人复活，有奇妙的能力可以喂饱众人，他是行神迹的人，在他侍奉的时期从巴勒斯坦驱逐疾病，他在逾越节的时候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他们铺棕树枝和衣服在他面前，他们心想这就是了，这就是弥赛亚了。他们还记得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地上万国要聚集起来反对他，他要毁灭他们，所以他们立即想到他要发起战争攻打罗马人，大屠杀应该会很快就开始了。他一旦完成这事，就要洁净耶路撒冷，然后他要赶走所有假冒伪善的人，所有假宗教以及所有假崇拜，最后要看到那荣耀。或许他们想到以西结圣殿，在以西结书第40-48章，那最终的荣耀圣殿，真敬拜要在那里进行，他要从世界各地聚集所有犹太人，建立永恒的国度。好，现在你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第24章，门徒脑袋里面想到的是什么了？似乎这个场景正在很清晰地展开在他们面前。你说，那么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死，这又如何呢？当荣耀入圣城的那一天，他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又如何呢？别这么估算，这不在他们的终末论场景中，他们无法处理，所以拒绝了这一点。他们总是说啊，不不不不，这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他们不理解基督的死，他们不理解基督的复活，他们只看到将要来的荣耀，他们对基督有一种非常扁平的理解，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要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生，他们不理解我们所理解的，他来过一次，然后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他再次来临。旧约先知没有看到，也没有讨论这一点，他们只是看到基督来，整件事情要发生，他们没有看到其中的时间元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奥秘，因为这在旧约中并没有被揭示出来。事实上，保罗称整个新约是万世以来隐藏的奥秘，因为这件事 要在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时间段里面展开。奥秘的意思就是以前被隐藏的东西。所以旧约先知认为所有事情都会一次性发生，那就是门徒看到这件事的方式。所以他们期待着这件事已经在计划之中了。我们的终末论是对的，我们正确诠释了旧约先知，我们经历了患难，我们已经在施洗约翰身上看到以利亚，然后这就是基督弥赛亚，他进入了这座城市，他接受我们的哈利路亚，我们胜利的赞美。首先他要在外邦人的日子与整个外邦人世界较量，要洁净圣殿，要聚集犹太人，并建立他的国度。这些都准时发生，都是对的。现在我相信这正是让犹大被框住的原因。我不认为犹大真的相信基督是谁，但是他观望。当他听到马太福音第24、25章的讲道之后，这一定把他送入轨道。他心想，哦，这就是了，我们要进入了，国度就在这里，我要进入这个国度，我要在这个内部小组中。因为那就是基本上激励他的，就是贪婪和自我的欲望。那就是为什么当你来到第26章，耶稣一完成这场关于荣耀第二次再来世代终结的讲道的时候，第26章说他做的头一件事，他说完了所有事情，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请听，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那就是犹大的最后稻草，他又回到了爆破目标。他不理解这一点，怎么可能呢？啊，有了所有这些关于第二次再来的宏伟，有了所有的期待，所有终末论的事件就要开始，现在耶稣竟然再次说他要死啊，如此而已。他的盼望最后一次被碾碎了，他好像坐在过山车上，他再也无法承受了，他跑出去，他开始背叛耶稣，为了得到他可以得到的钱。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观望，因为他充满了期待，而橄榄山宝训一定增加加强了那个期待。第23章第38到39节把事情带到了焦点。好，我们一同看看这段经文。耶稣已经结束了圣殿里的一天，其中多数时间在与宗教领袖辩论。我不应该说辩论，他们说了一些事情，他让他们闭嘴，他用谴责他们的话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应该说是用谴责的答案给了他们谴责的比喻，但是他一直与这些宗教领袖对峙。对峙已经结束了，并且以审判他们的宣告结束。第3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然后他在第39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当我们奉主的名来的时候，你们要再见到我。奉主名来的人就是弥赛亚的称呼，那正是当他荣耀入圣城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欢呼。门徒正在听这些话，他在给出 他对着犹太人的最后讲道。他说，看，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成为荒芜，下一次你们看到我，我会在荣耀中来临。门徒如何听这些话呢？哦，我们经历了患难，以利亚已经来了，弥赛亚就在这里。下一件事就是反对的万国要被毁灭，然后是耶路撒冷的更新或者洁净，接着是为了国度的聚集。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要更新你们的家，然后我要来，他们真的认为他已经在计划之中了。他们当然期待着这件事会发生，就是与他征战的万国要被毁灭。要记得他宣告了他对以色列国的最后审判，但是他在门徒的思想里激发了所有这些想法，就是这样吗？然后第三节蹦出了这个问题，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你们看到他们完全进入了那种模式，他们在想，哎，弟兄们就在这里了，这会在何时发生呢？你们晓得暗含在什么时候这个词背后的，就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下个星期二。出发点是什么呢？预兆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时候的第一个标记是什么？我们已经到了世代的终结了。所以你们看到，这就是当我们来到第24章的时候，他们的思考所在。好，让我读出头两节经文。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正在走出圣殿，他刚才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不是我的家，他过去呢常常这么称呼他，不是我父的家，现在这是你们的家，因为神离开了。希伯来文就是没有荣耀，请读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的第四节，第十一章的23节，看看神的荣耀如何离开。没有了荣耀，神不在那里，这不是父的家，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们的家。荒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废弃成为废墟，这个地方被遗弃了，神离开了，他被咒诅了，要成为废墟。你们不再见到我，直到我在弥赛亚完全的荣耀中再来。哦，他们看到了，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有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在困扰着他们。你们看，他们呢不过是一些乡下人，他们看到这座宏伟的圣殿，这不只是一座建筑，它还被城墙围绕，它是在一座山上啊，圣殿在山上，有大城墙围绕着它，不同的建筑被包围在那座城墙里面，不同的建筑就是圣殿领域的一部分，它全部都被一排固定的城墙支持，尤其是南边和西边啊，西边还有一个天然滑坡，北边呢有平地，所以他们在南边和西边建造了巨大的固定城墙，支持着圣殿山。这一座山呢，在那里有城墙，这样如果你在城墙的顶端一直到底端，就是圣殿山所在的地方。从外面看呢，固定城墙的底部是清晰可见，从南边看呢，那是惊人的距离啊。 那或许就是撒旦带耶稣告诉他跳下去的地方，因为掉下去啊太吓人了，那是宏伟的建筑，更像堡垒。所以呢，黄昏时分，当门徒与耶稣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他们对此啊感到赞叹。我的意思是，他们习惯了湖啊、绵延的小山呢、啊、和土房子啊、小房子啊，或许他们无法想象，哎呀，这个东西是如何建成的呢？即便他们见过很多次了，也太宏伟了，太不可思议了，连它是如何建成都无法想象，更不用说它要如何被摧毁。看你们的家要被废弃成为荒场，他们对此呢感到不解，尝试弄明白这究竟怎么会发生的呢？耶稣明白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平行经文呢，马可福音的第13章第3节说他们提到了大建筑，路加福音第21章第5节说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人们都带着昂贵的财宝放在那里，所以圣殿充满了珍宝。塔西佗说这是有巨大财富的地方，收集和累积了所有犹太人带来的财宝，是无与伦比的堡垒。巴比伦塔木德说从来没有看到希律的殿是这么美的建筑，如果你做过一些研究，它呢太不可思议了。约瑟夫告诉我们是希律建造了这个地方，顺带提一提的是希律不是犹太人，这刻在了犹太人的心里，就是他们的殿是一个以土买人建造的，他们想要认为最后的圣殿由犹太人来建造。然而希律建造了美丽坚不可摧的地方，例如一些石头是13×4×4米那么大，那是单纹的石头，从采石场运来的，他们如何抬起那么大的石头呢？重达100吨，在古代那太难理解了。他们把这些石头搬运，最远呢会有100米，从围绕圣殿的固定城墙底部一直叠到顶部，那是庞大的工程。一些石头呢长达30米，门徒走出去看着他说，整个地方会如何倒塌呢？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生活的中心会成为荒场，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挠着头不明白，但是他们的终末论告诉他们会是这样的。以西结书第40到48章描述了未来的圣殿，他们或许想到了那个，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会如何发生。所以在第2节中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他能读他们的心，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走到他面前说，看看这些东西，这些石头。他们甚至还没有提问呢，他说，是的，看看这些东西，然后请听我是在告诉你们，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你们可以想象他们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明白这些石头是如何叠上去的，更不用说能明白这些石头如何会被拆毁的。这太宏大了。我呢曾经站在西墙脚下，这些是希律殿的石头，那些大房角石他们自从耶稣世代就已经在那里了，并且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他们。你说，哎，那不是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因为这些石头支撑着固定的城墙， 这些不是圣殿或者围绕城墙的石头，这些是固定的城墙石头，支撑着那座山。如果它们被移动，山就会倒塌。简单的说，耶稣说这个地方的这些石头要被拆毁，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正是发生了的事情。你会在约瑟夫那里读到，他说这些东西被移平到一个地步，如果你造访此处，你不会知道原来有人曾经住在那里。他们将整座建筑夷为平地，是罗马人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有效征服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彻底摧毁他们整个的宗教建筑。所以耶稣以强烈的陈述说他们会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语气坚定，它会被遗弃、被摧毁、被毁坏。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哇，他们心里想，这太令人激动了，耶路撒冷要被更新了，就是这样。患难我们经历了这个部分，先驱已经在这里，弥赛亚在这里，他荣耀进入圣城，界定了自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圣殿被洁净、被更新。当然，圣殿暗指着整座城的意思。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思想里。当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头脑里面思想着，他们充满盼望。他们走下圣殿山，越过西伦谷，上了橄榄山。当他们爬到顶端，你会想要坐起来休息一下。他们一路走，一路形成问题。马可告诉我们，是雅各、彼得、约翰、安德烈，十二个门徒中最亲密的四个，为其他人形成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当太阳西下的时候，他们坐下来，这是一幅壮丽景象，坐在橄榄山上，看到太阳下到耶路撒冷的白色建筑下。今天还是一样的。他们在想，弟兄们，就是这个，在这里会有结束，要来到高潮，我们活在以色列历史的荣耀时刻中。所以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带着他们心中的疑问靠近主。马可这样说，然后他们问他一个问题。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而不再是公开的事工，他们是独自来的。他们问他说，也许是彼得，因为无论要说什么，总是彼得先说话，他是发言人。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什么事情啊？就是主一直在说的事情。他刚才说了什么呢？圣殿被毁啊，还有其他的吗？第38节说，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还有其他的吗？第39节说，奉主名而来。他们把这一些呢，看作一个事件，圣殿被毁，城市成为荒场，弥赛亚在荣耀中来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在其中，他们看到了他要给予他征战的万国带来的审判。他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从世界各地重新聚集，看到这个世代的终结，以及看到他的国被建立。所以他们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你看呢，他们把这些东西与你来临与世代的终结联系在一起。他们看不到其中有任何的空当。耶路撒冷被毁是整件事的一个部分。 我认为这是他们在基督的整个事工中最激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你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如何呢？他坐在那里告诉你，他要毁灭这个圣殿，让城市成为荒场。你下一次看到他，他要奉主的名在荣耀中来临。哇，他们太激动了，所以他们提出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呢？有什么预兆呢？我们如何知道它要发生呢？给我们一些标志啊。一些事情首先要发生，那会是什么呢？黑暗吗？耀眼的光？是天使吗？号角吗？什么时候呢？他们是又激动又急切。你们知道，不管你是否相信，这在复活之后依然持续。你最近读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吗？在复活之后，他们说，当他们问到他们和耶稣聚集在一起，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现在就是了，对吗？他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复活并没有结束这个疑问，反而是强化了。我的意思是，当他死掉，他们很沮丧。他们有盼望吗？当他被钉十字架，一切都毁掉了。他们霎时间绝望了。当他从坟墓出来，哦，光又回来了。他们说，是这个时候吗？是现在吗？因为他们不间断地活在这个期待中。时候到了，国度要来临了。甚至在这个事件之前，路加福音第19:11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19:11，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那不过是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刚出耶利哥。他们一直活在那种期待中，主说的这一类话只不过强化了这种期待。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我们来到第24章，他们在想什么呢？现在国度就来了，第二次再来就是现在，审判就是现在，弥赛亚荣耀的永恒国度现在就要建立，现在就要发生。这场讲道的整个中心就是要告诉他们，弟兄们，还不是现在。现在你们明白了马太福音第24:25，还不是现在，你们错了，这就是目的。请回头读第3节，有几件事把它放在一起，我想要请你们注意降临这个词。他们说他们来的预兆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问什么呢？你说他们在说第二次再来，不，他们不是说这个。你看到他们甚至并不相信第二次再来，他们看不到任何分别，他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来后隔着很长时间才有第二次再来，他们看到了砰的一声，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旧约刻画的，那就是旧约先知看到事情发生的方式。旧约先知向前看，把所有的时间因素都压缩了，只看到弥赛亚降临设立国度，只是如此，他们没有看到巨大的空隙。如我所说，那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奥秘。所以他们看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所以他们在这里谈的不是第二次再来，他们在谈什么呢？你看降临这个词，它的希腊文来自2个希腊文单词，意思是就在身边或者同在， 最好的翻译或许是你完全同在，你在这里的预兆是什么呢？它传达的意思不是降临，而是永恒的同在。降临这个希腊文字在这一章中用了四次，第三、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和三十九节，耶稣一直用它。这个词呢，也变成新约作者用的一个关键词，雅各、彼得和约翰都用过，它变成一个技术性术语，用来形容耶稣基督来到建立他的国度，他第二次再来，他在荣耀中降临。但是他们只不过是说，你以完全同在而来的日子是何时啊？你以你弥赛亚式的完全启示到这里的日子是何时呢？我们所期待的日子是何时啊？你的降临呢？换言之，这里的关键不是他必须走后再来，因为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实际的降临，而是同在。所以他们在说，你要进入你弥赛亚式的完全同在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啊，这就是关键。他们说，这个的预兆和世界的末了的预兆是什么呢？我想要看这个用词来作为结束。何等的用词，世界的末了，非常非常清楚。世界的末了，同一个用词在马太福音中用了五次，其中一次就是出现在这一节，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这个希腊文单词意思是完全的终结，圆满的终结，最后的结局。这个词的希腊文词根之一意思是终结，整个词的意思是最终圆满的终结。所以人类的世界最终圆满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词不仅在这一节中被使用，也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中被使用。在这里耶稣应许说，我们有权柄要出去使人做门徒，然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直到世代的终结，我要与你同在，直到最终圆满的终结。请记下来，还有三次，请仔细读，非常重要。马太福音第13章39节，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一节的中间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世代的终结就是神收割的时候，这是耶稣所说。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这个词在那个比喻中再次用了两次，这是神出去聚集麦子和稗子的时候，神把他们分开，把稗子送到地狱，在火中焚烧。第42节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收起麦子一人，他们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如太阳发光。所以对马太来说，世代的终结是终末论的术语，意思是一切的终结，就是当神以最终最后完全的审判来到，把不幸的人送到地狱，把信徒送到他的同在中。在同一章第49节又用了同样的用词，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第49节，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词呢，又是用在世界的终结，就是主区分二者的时候，一个大网撒出来，像抓鱼一样，向渔夫拉网，拉上了各种鱼， 区分出可以吃的鱼和要丢掉的鱼，所以神要把每个人抓在网里拉上来，分别出义人进入荣耀，分别出不义的人进入永罚。这再次在世代的终结发生。所以门徒的问题是关于世代的终结是最终的问题。好，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他们在问他关于最终的事情，终结的事情。弥赛亚完全同在，在荣耀中来临的日子是何时啊？最终完满完全全然的审判发生的日子是何时啊？就是不敬虔的人被惩罚送入地狱，义人被送入国度的荣耀是何时呢？我们要寻找什么预兆来表明这将要发生呢？这是他们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事件表明他们的思考，然后带来了这个问题。主的回答从第四节开始，请非常认真听。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与基督完全降临、人的世代的终结有关。他从现在开始，对于耶路撒冷被摧毁完全不置一词。第二节，在橄榄山宝训之外，就是在这个问题被问之前，对耶路撒冷的那个审判是针对那个历史世代，针对那个未重生、不敬虔、拒绝基督的民族。这不过是神在世代终结的时候，在弥赛亚以完全的荣耀和完全的同在降临带来审判的一个小例子。所以他在对他们说，请看，你们已经看到的不是世代的终结，你们已经看到的不是弥赛亚在荣耀中完全降临的预备。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完全降临的标志是什么？让我告诉你们，他第二次再来的预兆是什么？让我告诉你们，什么标志着世代的终结？那就是橄榄山宝训这场讲道的主题。这带着他们从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到主来的时候所呈现的特征。所以他升起他们从他们的历史时刻到遥远的未来，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进入的未来，并且描述围绕着主耶稣基督降临时所有事件，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研读第四节。好，你知道你们所处的位置吗？好的，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蒙福的父啊，感谢您给我们在崇拜时光的美好团契。哇，打开您的话语，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它，不仅揭示过去和我们的救赎，并且揭示未来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这是何等的蒙福啊！哦，主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救主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要带我们进入荣耀，他在世代的末了要做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主啊，我们也意识到，在世代的末了，不仅有给义人的荣耀，也要审判不敬虔的人。所以我们祈祷，听这篇信息的人，没有一个会拒绝救主，唯有他能够救赎人从审判进入荣耀。父啊，我们为着您的话语而感谢您，在将要来的日子为我们打开您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不仅理解救主在过去降临的意义，而且就我们所能把握的，可以有对他未来再来的完全理解，好让活在所有世代中最激动人心的世代的我们，在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我们 可以理解，也因为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自己被激励在恩典中，在对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中成长，他是我们所爱和所侍奉的。我们如此祈祷，是奉他的名字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